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圣经讲到一件很慎重的一件事情，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所定的旨意。那哪几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分类来分的话，是三件事情。第一，基督徒应该什么？应该常常喜乐。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基督徒。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每天都是忧忧愁愁的，每天都是没有笑容的，那这个信仰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因为一个人当他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追求的时候，他才会不喜乐。那如果这个人内心里面是充满盼望的，充满喜乐的，充满平安的，这个喜乐是会自然而然在他生命里面会出现的。所以常常喜乐，喜乐与否，其实很多时候是看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正常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标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说要不住的祷告。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能力有限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都会发现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一个越认为自己了不起的人是越不会去祷告的人。那一个越觉得自己需要神的帮助，越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是一个越会祷告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灵性生活当中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只有当我们碰到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来向神祷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不够的，因为圣经是要我们学会去把凡事交托在神的手当中。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有一颗交托的心，需要有一颗依靠的心，所以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那第三，要凡事谢恩。我们在讲到那个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说，要感恩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虽然感恩这个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念，也看得懂，也会说，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感恩，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明白感恩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么样去感恩。所以耶稣在去医治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那回来感恩的人的比例是十分之一，有90%的人在领受恩典之后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那只有10%的人那回到耶稣面前来向耶稣感恩，说哦，主啊，我从那里领受了恩典，我要来向你致谢，我要来谢谢你改变我的这一个生命。所以从比例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比例。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会觉得，会自认为说我是一个会感恩的人，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是一个不会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假设好了，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假设，就我们把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把它换一换，换到另外的一个场景。我们今天不是在教堂里面，不是在美国，不是在这样一个天气气候这个宜人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今天可以假设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今天在中国西北的一个戈壁滩，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戈壁滩里面，我们在戈壁滩里面迷了路啊。我们先这样假设，我们在戈壁滩里面迷了路啊。大家知道什么叫戈壁滩吗？戈壁滩有戈壁沙漠，旁边就是它戈壁滩不像那个丛林啊，它没有这个植物，植物越少呢，你的食物的来源也就越少，植物越少呢，你在这个自然条件下存活的概率就越低啊，所以我们在一片戈壁沙漠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很不如意啊，不像今天这么如意啊， 当我们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吃的东西啊，我们没有吃的东西，我们很饿。可是呢，我们去看四围的情况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一整片的荒漠呢，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可以去的啊。我们很想要去努力，很想要去找食物去吃，可是这一个戈壁滩在这沙漠里面，在这旷野里面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因为没有树啊，没有果树啊，没有这个植物呢，也就相应来说就没有足够多的昆虫，没有足够多的动物啊，你就没有食物可以去吃。所以每天早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饿肚子啊，可是又没有东西吃，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等到这个时间再过几个小时呢，太阳就什么啊，太阳就出来。太阳就出来了，在戈壁上，在荒漠当中，太阳出来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戈壁上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挡风，可以给我们遮雨，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遮挡这个阳光的暴晒。我们今天在加州，加州的阳光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出去，我们还会觉得酷热难当。我们在到处都有树荫的情况下面，我们还是会觉得酷热难当。那你可以去想想说，在戈壁沙漠里面，当这太阳照在你这一头上的时候，那你一定会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你会脱水啊，你会这个觉得自己这个生不如死。好，就算你这个白天熬过去了，晚上夜晚到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戈壁上晚上的时候是会非常冷的，那不单单冷了，你白天想要抓动物抓不着呢，晚上呢就动物就出来了哈，响尾蛇呀，什么这个沙漠里的各种各样的蝎子呀，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啊。那你晚上想要好好睡一觉呢，那你要随时随地要去提防这个动物啊，或者这个寒冷的气候把你冻死了，或者是有东西有毒的这个蛇或者蝎子把你咬到了，让你有受致命的这个伤害，所以你晚上也睡不安宁啊，又冻啊，又冷啊，又怕。好，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日子，你过了三天啊，你过了三天，奄奄一息。突然呢，有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发现呢，天上掉馅饼，啊，你住的地，你旁边呢，长了一些可以吃的蘑菇出来，那你在看到那个蘑菇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感谢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信主的人你就说什么？你说感谢上帝。你不信主的呢？啊，你说谢谢老天爷，啊，谢谢老天爷，我总算不会饿死了，我这个有吃的了啊，有吃的，长出来，你也不知道怎么长出来，但是你觉得说啊，这个太神奇了啊，这太神奇，这实在是太神奇，这实在是我生命里面确确实需要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很高兴，你就觉得充满了感恩的心。好。过一会儿呢，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开始就觉得说，哎呀，虽然吃饱了，可太阳要暴晒。突然之间呢，有一片小小的云，它不是漫天，它不是这个满天的这个云朵，它是有一片小小的云，这个不偏不倚呢，就停在你的头上，啊，就停在你的头上。而且呢，很奇怪，你走哪里呢，这片云就什么？就跟到哪里，那你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太神奇了，这个一定是谁的恩典呢？一定是老天爷的恩典，这片云它太奇怪了，我走到哪里它就跟着我到哪里啊。那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觉的你一直每天晚上都睡不安宁，可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一团火，就在你旁边就烧着，你也不用加柴火，你也不用干嘛，反正这一团火就在那里烧着啊。那天晚上你睡得又暖和呢，又安全啊，你不怕有动物来到你的旁边。 所以那天晚上睡觉前，你看到这团火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老天的恩典。好，这是第一天我们一定会有的。如果第一天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那你的人就不要做了，呵呵，你这日子就不要过了。好好，这样的现象呢持续了一天、一个月、一年、20年、40年。40年当中的每一天，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那蘑菇就已经在旁边了。你一走路，那云朵就跟着你，你晚上一睡觉，那个火就烧起来了。所以在40年当中的每一天，你的日子就是这样过了。我想问，如果我们就设想说我们就是这样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活了40年的时间里的这样的一个人，在40年以后的那一天，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蘑菇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又是蘑菇，有理说又是蘑菇，没有新的，没有新的东西，天天是蘑菇，天天是蘑菇。好，那云朵来的呢？我怎么老看不见太阳，或者我为什么老晒不到太阳，对吧？那火来的呢？说可能有时候温度不够好，或者说温度不让我这个满意。所以这个当一件事情，当你生命里面遭遇某件事情，这件事情每一天在发生，每一天在重复，每一天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麻木，你会没有感觉，你会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你看了40年足够让你惊奇的东西，看了40年之后，你再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你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惊喜，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冲击，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这个震撼，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所应该享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如果第一天你看见的时候，你会很清楚，你会很直接，你会马上下一个结论说这个是恩典。可是这恩典如果维持40年的时间，每一天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生活里面，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恩典，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好好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去想一想，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儿女、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他们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些东西。那当他们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给你带来第一天给你带来祝福，第一天给你带来喜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个人是我应该去珍惜的一个人，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如果人生有他来相伴，我这是我生命里面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有这个孩子抱在我的怀里面，这是上天给我最美好的这个福气。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爱我的一个父母，我的人生是何等有福。那一个感动曾经在你生命里面，曾经在你心灵当中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是那么鲜活有力的。可是在今天你再去看这个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说所有曾经有的那些感动都已经消失不见，不见的是那一个人在你人生当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是因为你那一颗看见恩典的眼睛已经模糊了，已经不再那么敏锐了。所以今天我们去讲恩典之前，我们会看几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做一个知道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来看第一段的圣经是民数记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如果没有圣经请大家去拿一本圣经，我们会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民数记第11章，第一，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学会看见恩典。 当我们说看见恩典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的。所谓的这个预设的前提，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恩典都是存在的。所以它并不存在说有人有恩典有人没有恩典，不是的。这个区别为什么会发生，是在于说有人看见恩典，但是有人什么，但是有人就是看不见恩典。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向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说上帝就是爱，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存在哪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恩典这么一个说法，不存在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礼物，就是祝福，就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所以不在乎说哪一个人活下来，就是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凄惨的，不能再凄惨，就一点这个恩典一点祝福都没有，不存在。区别是在于说你能不能够看见。好，今天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是记载犹太人在非常好的情况下面所爆发出来的强烈的怒气跟怨言。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真实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觉得说哎，犹太人实在是太惨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一段怨言这个抱怨是发生在犹太人衣食无缺什么都没有缺乏的情况下面。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犹太人爆发出怨言，这怨言甚至把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都把它完全的否认掉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哈，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我们读完一整章好了。那我读第一节，大家来读第二节，我们以此类推哈。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是苦切的，除了玛纳以外，再无别的粮食。这玛纳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 见自己的苦情。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好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少读一点，读到这里就好了。上帝讲话也蛮幽默的，上帝说让你要吃，我就给你吃，吃到什么地步呢？吃到那个肉从你的鼻孔里要喷出来。大家不要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哈，这种事情其实常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把事情换成另外一个故事来跟大家讲就好了。中国人经常讲说，这个有点开玩笑的性质哈，大家不要当真哈。中国人有时候经常会说，他说老婆呢是别人的好，孩子呢是别人家的比较乖，那太太呢是别人家的比较好，这个孩子呢是别人家的比较乖。所以现在呢，中国呢有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不能够开同学会啊，你一开同学会呢完了啊，这个原来呢这个好好的都是有家庭的，这一开同学会呢，这个碰到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说哦，这个是我初恋的对象，大家就觉得说啊、哦，我现在这个太太呢，这个先生呢，实在是不懂情趣，实在是糟得很啊。那我就觉得说，我的初恋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让我这个向往啊。所以很多人就同学会一开。回到家过后不久呢，啊，离婚报告就出来了，啊，所以不能去参加同学会，要同学会两个人一起去，不能单独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跟犹太人当时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在埃及是不是过得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呢？说免费什么？免费吃肉。啊，有不花钱就能够吃鱼，免费就能够吃鱼啊！我们还有这个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就像朱迪说的，人天天吃这个东西吃厌了，我想念韭菜、黄瓜、葱啊、蒜啊，所以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吃肉。你得不到某样东西的时候，你会把它无限的美化，无限的去想象，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什么？都是最好。那犹太人你做奴隶做了几百年，好不容易从这个奴隶的状态里面出来，当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他们走在旷野里面，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早上起来可以去收那一个玛拿的时候，他们时间推移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生活好不好？不好。他们开始去怀念曾经失去的东西，怀念过去的这个时光，过去的都是好的，曾经的生活都是好的，现在的都是不好的，这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犯的一个最低级的错误，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活在何等好的状态里面，我们有多少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周围，我们只觉得说，哎，那个得不到的是好的，那个我没有的是好的，那一个女孩子曾经拒绝我的追求，如果他没有拒绝我的话，我现在活得一定比现在好，那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个不是现实。当你这样去想， 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思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你怎么可能会看见现在的先生太太你会觉得感恩呢？你不会的，你会觉得说我运气多不好啊，摊上这样一个人啊，我如果当时的时候他要答应我，或者我要有点勇气，我要懂得去表白，他一定会答应我，他答应我我就一定会跟他结婚，结了婚我一定过得比现在快乐。真的吗？不见得啊，不见得。所以犹太人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发了怨言，就对上帝说，上帝你做的事情不对，你把我们带出来，你看我们现在活得多惨，我们没有肉吃。一个人要去抱怨，你永远都找得到理由的。你不要去希望说我可以过一种生活是让所有人都毫无怨言，任何人都做不到，我告诉你连上帝都做不到。一个人要抱怨的话，他永远都找不到理由，甚至连上帝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们说我们能力不够啊，我尽量让你满意啊，我尽量让你满意，我尽量能够让你心满意足啊，我尽力而为。我告诉你，就是上帝尽力而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上帝拿他都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事实。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上帝也做了他能做的任何事情。上帝说，哦，你们白天热，我给你们什么？我给你们云柱啊，白天热我就给你们云柱，所以这云呢就挡着你们，让太阳不伤害你们。你们晚上冷，我给你们什么啊？我给你们火柱。我这个我们给不了吧？上帝说我给，我有能力，我给你们火柱，所以呢晚上有火柱，你们不至于冷，野兽也不会伤害你们。啊，你们饿，上帝说好，那我给你什么？啊，我给你们玛拿。那大家说了，说哦，上帝也确实太单调了一点了，天天给玛拿，上帝应该换点花样来，或者说给以色列人发一张菜单，像我们去这个游轮上就吃自助餐一样，你每天早上先点，点完了上帝明天早上就给你一样加下来，你是不是就满意了呢？我告诉你也不会的啊，也不会。就算上帝给他们降这个菜单，上帝说我给你们每天换花样来，人要抱怨还是会抱怨的。所以不在乎说环境怎么样，要抱怨的人永远会抱怨。你看不见恩典的人，你就算你把恩典就写在他的前面说这个是恩典，他也看不见这个是啊，这个是恩典。所以上帝说好，你们要吃肉我就给你们吃啊，你们第一天吃的时候可能很开心，但是我让你们吃多少天呢？啊，我让你们吃20天，吃一个月，吃到什么？吃到肉从鼻孔里面喷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哦，还是吃什么好，还是吃玛拿比较好。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停止抱怨，去看，去观察，去想，我是不是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查经，我们有两位姐妹坐在我旁边，一左一右。那然后呢，这个右边的这个姐妹就去跟左边的姐妹，因为右边的姐妹呢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在读幼儿园，一个在读小学。我左边这个姊妹呢两个孩子，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这老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所以我右边这个姐妹就跟左边的姐妹讲说，啊，我好羡慕你哦。然后呢这个左边的姐妹就跟右边的姐妹讲说，啊，哦，我好羡慕你哦。然后右边的姐妹就说，我好羡慕你哦，你这个孩子都大了，我现在没有办法，这孩子在我旁边天天咿呀吵都吵死了，就每天不得安宁。那左边姐妹就跟右边姐妹讲说，啊，哦，我好羡慕你哦，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回到换尿布那个状态，可是回不去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彼此羡慕呢？啊，你们为什么彼此羡慕呢？你为什么不想想说我现在是一个被人所羡慕的人，你为什么要去羡慕别人呢？你要发现我们自己去想，就是说 你去想想说，哎，我真的，我如果今天在人群里面，我问大家说，你觉得你有什么羡慕我的？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说，我羡慕你这个，我羡慕你那个。可是你要想想，你有没有在听到别人说我好羡慕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要感恩。你看，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上帝给我这样的祝福，啊，上帝让我现在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啊，上帝可以让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跟我的孩子有这么亲近的这个关系。人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候都有恩典，只是在于你看不看得见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想法，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说，当怨言出来的时候，当抱怨充满你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需要去想想，需要去想想今天我们读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例子，我是不是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里面，我吃着玛拿在想什么，在想着韭菜葱蒜跟那一个子虚乌有的肉跟鱼，我是不是明明有着无数我应该去感恩的恩典跟祝福，却去羡慕，却去想往我本来不应该有的某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看见恩典，看见恩典。第二点，看见的是第一步，第二步需要什么？需要记得。人的记忆不是那么可靠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一定不会忘记，不见得的。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读到十八节就好了，不用读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如果我们找到的话。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领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那生命记里面，当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去提醒犹太人的时候，上帝说得很清楚，上帝说，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是你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想问大家，我们这个活了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你曾经认为自己不会忘记的，但是却忘得干干净净。而且呢，你会发现说你时间的，你年纪越往上涨，然后这个年纪越大，你的忘性也就越大。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说，每一次到了 毕业的时候，无论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每一个人都会写这流年册的时候，你在当时会写下很多满含着感情的话，比如说我永远记得你，你是我永远的好朋友，可是呢，当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的时间过了以后，这个人的面目从清晰到模糊，到有一天，就算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完全不认识，因为他已经被你什么彻底的忘记了，被你彻底的忘记。忘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忘记呢，会带来一个后果。中国人去写成语的时候，去留下成语的时候，会把忘记跟亏负连在一起，所以那个成语说忘恩呢，就会什么，就会负义。那负义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是因为它什么，忘了恩了。你忘恩就会负义，你忘记就会带来亏负，因为你本身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因为你忘记了，所以这个亏欠、这个亏负也就来了。而且你来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我是在亏欠，我是在亏负某一个人，你觉得说哦，这就是这样子，你给我有什么恩典吗？你哪有什么恩典给我吗？上帝，你有什么恩典给我吗？那上帝很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的弱点跟缺陷，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上帝说，他说你要知道哈，你什么时候会忘恩负义呢？你过了那个坎，你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事情过去了以后，所有东西都已经好了，恢复正常了，事情已经进入一个常态了，那你开始就什么，开始就飘飘然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恐怕你呢吃得饱足，吃得好了，住呢有美好的房屋居住，财产呢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并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然后人就开始干嘛？人就开始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记自己曾经是那么不堪，忘记自己曾经是那么脆弱，忘记自己曾经是那么可怜。然后呢，还会得出来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第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上帝说，我告诉你，得祸财的力量是他，是我给你的。所以人是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人家帮你一把，你当时会觉得说哦，还好有他拉了我一把，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我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积累。可当你积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对那一个曾经拉了你一把，曾经给了你那么一个最重要的资源的人呢，可能会忘得干干净，你不会把功劳给他，你会把功劳给谁呢？给你自己。你会觉得说哦，我有力量啊，我有能力啊，我有这个，我有聪明，我有智慧，今天所有的局面都是我一人一手造成的，跟谁都没有关系啊，跟谁都没有关系。跟那个时候我没有穷的没有钱的时候借我十万块钱那个人没有关系，没有他十万块钱我也能够照样能够行得通的。跟那个曾经写了一份 refer 的信给你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就算他没有那一份推荐信，我也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凭我的能力什么找不到。人是这样子的，你在那个时候求那一份推荐信求不到的时候，拿到那份推荐信，你对那个人千恩万谢，说哦，谢谢你，你给了我这份推荐信，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觉得说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的能力在这里，没有那份推荐信我一样可以上，我一样可以有这个工作的，没有那十万块钱我一样可以找到这，我一样可以有这个商机，我可以抓得住的。人是很善忘的，可是当你忘的时候，你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亏负，你会亏负那些曾经恩待过你的人，你会忘记，你会亏负那些曾经 你应该去怀着感恩的心去面对的人，你会觉得所有一切都是你理所应当得的。可是人最大的亏负不是对人，而是对谁？而是对神。因为连生命都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呢，在诗篇103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有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一整篇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你不能够，你不应该，你不可以去忘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03篇，诗篇第103篇，好，我们读完吧，诗篇103篇我们读完，我读第一节，大家来读第二节哈。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是谁写的呢？是大卫写的。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写的。这个人有着足够的心高气傲的理由，他坐上了王位，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英雄。可是当他坐在王位上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个提醒，他对犹太人有一个提醒，说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句话是要放在一起他才会成立的。如果说一个人他不能够去记得上帝的恩典，这个称颂就无从说起了，这称颂就无从说起了。正是因为他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才会说，我的心啊，你要什么？你要称颂耶和华。你恩典你都看不见，恩典你都不记得，你拿什么东西来称颂？你叫你编你也编不出来，因为你觉得说都是我的，要称颂称颂我，干嘛要称颂上帝呢？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记得恩典，记得。一时的感动是容易的，但是你需要用记忆让那个感动可以持续下去。很多基督徒在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的时候，那一时的感动是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让这个感动可以贯穿我们的一生，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三，报答。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讲小小的一个例子，我们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上个星期我父亲曾经提过这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到十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浪费。门徒在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说，这个钱花了买了这玉瓶的香膏，然后浇在耶稣身上是什么？是浪费。什么叫做浪费呢？就是不值得啊，就是不值得，就是说你不值得这样去做啊，不应该花这个钱，花这个钱是什么啊？是浪费啊，他不应该，耶稣不应该有这个待遇。在门徒的心目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当你觉得这个人在你身上没有什么恩典的时候，你花一毛钱在他身上都是什么？都是浪费。你不愿意花一毛钱在他身上，因为你觉得说干嘛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没有理由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没有这个必要要这样去做。所以门徒在当时的时候跟玛利亚的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女人她内心里面觉得神给她的，耶稣说给她的都是什么？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所以她觉得说这个恩典是我报不完的，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怎么样去报答呢？我就是尽我的能力，尽我的能力，我去花30块银钱，我去买这一瓶的香膏，我抹在他的身上，我只是聊表寸心，聊表寸心就是慢小小的表达一下我的意思，这只是我小小的意思。他没有觉得说哦浪费，或者说足够，或者说你看你给我那么多恩典，我给你30块银钱够报答了吧？不是，玛利亚心里面觉得我只能够尽我的能力表达我一点小小的心意，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没有觉得说这个是浪费。可是对于门徒来说，这就是浪费，因为他觉得耶稣不值这个价钱。大家不要觉得说这话很难听，这话不难听，这话很多时候是现实。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为耶稣做的很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什么？都是浪费。今天问基督徒说：“哎，你愿不愿意花点时间去侍奉上帝？”说：“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我要去健身，我要去访友，我要去跟朋友吃饭，我要在家看一个电视连续剧最后一集大结局。”我不要把这时间花在耶稣身上，因为花在身上是什么？是浪费。我今天可以花很多的钱，花不必要的钱，花在我自己身上，花在吃喝玩乐上，但是我不愿意奉献在上帝的手当中。为什么？因为浪费。何必这么枉费？人对恩典有多少的感觉， 就会有多大的回应。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觉得为耶稣做的一件小事情，为耶稣花的时间，为耶稣所做的奉献都是浪费，那可能我们并没有真正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蒙恩的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坐在耶稣身上是浪费，因为就算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也没有办法去报答他曾经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办法报答这个恩典。不要以为说我奉献十万、二十万、一百万、两百万，我可以去报答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恩典不是我们能够去报答的，所以玛利亚就觉得说，这只是我的心意，我尽我的能力去报答这位耶稣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想无论是对我们的主，还是面对生命当中曾经无私、曾经无怨、曾经无悔给予我们帮助我们的人，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恩典是没有办法去报答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买一件衣服给我的父母，我能够报答养育之恩，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一颗心，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需要去报答很多恩典，无论是神曾经给我的，还是无论我身边的人所给我的。我要在这个越来越冷漠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懂得去计算恩典，懂得去报答恩典，懂得去感恩的人。但愿神在这个季节能够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让这些感恩节真正能够有感恩，并且被感恩所充满。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